安，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起在这边聚集敬拜神。越来越有一个好像恶名昭彰，牧师都是早开始晚结束的，都是偷用大家的时间。那今天聚会我们又是晚了五分钟，因为我们的主日学下课的时间又被我拖了好几分钟。我总是觉得好像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用，心里又很急，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再多用几分钟我就多用几分钟。所以呢，也请大家能够原谅原谅，谅解。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再来读思想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看到属神的儿女还有敬畏神敬拜神的人，大家都一同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心里真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领受到了主你自己格外的恩惠。我们也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你把宝贵的救恩赐下，让所有愿意相信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我们今天也是为着王师傅今天他决志信主，主啊，这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情，因为你告诉我们有一人归向神，就是在天上天使天君都要献上感恩赞美的。主啊，真是求主你保守他一生的道路，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决志信主，也来激励我们信主多年的人，不但要更积极的来为别人的灵魂祷告，就是连自己我们也得要积极的来更多认识神，在属灵生命的当中能够长大成为别人的榜样。主啊，我们把以下用神话语来敬拜你的这段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里，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从这段短短故事的里面，我们能够吸取属灵的教训，帮助我们更加的成熟在今天的这样的世代的当中，蛮有信心来为主而活。我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假如有自己的圣经的话，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刚刚大家听了这样子的经文，这样子读过去，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里面的一点事实。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那么他呢是底买的儿子，叫巴底买，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以至于他的一生真是无奈无助，受限制，顶多就是坐在路旁那么讨饭，没有自由，没有享受所谓的人生的情趣，那更不用说了，更不用说了。这样子的一种怎么样生活形态，好像一幅图画放在那边，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给我们有一种提醒，好像今天的世代的人的生活，他的写照就是好像一个瞎子一样的，不知道何去何从，单调黑暗，没有意义。当然心里都想要改善了，改善了，但是对一个瞎眼的人谈何容易呢？就是好像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写照。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两副眼睛啊，这个带 的那个眼镜不算，那你就变成第三副了。每一个人呢都有两副眼睛，一副呢就是我们的肉眼，一副呢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那一个人呢可以肉眼是20/20，哇，看得好像非常的清楚，人家说哇这个人是鹰眼，鹰的眼睛，哇，很远的东西小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楚。有的人呢可以肉眼是20/20，但是心灵的眼睛是瞎掉的，就好像这个巴蒂玛一样的。当然有的也是可以反过来的，有的人肉体的眼睛，哇，这个眼镜这么厚的，但是他的心理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却是非常的敏锐的。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这个心灵的眼睛一定要打开来，不要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啊，虽然大家是好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但是多少人呢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为什么心灵的眼睛是瞎呢？因为没有信心。虽然我信主了，但是呢我的生活，我得救是因着信心，但是我的生活是却是凭着眼见，凭着我的肉眼，因此心眼就瞎了，看不见神呼召我们的时候那是有何等的盼望啊。神让你做神的儿女，这条路是很有光明的前途的，并且他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啊。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神为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所提供的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呀。因着我没有信心，我看不见，所以呢我就凭着自己的能力在那边打拼。所以我说，当我们看见这个巴蒂玛这个人，他坐在那边就是捣乱，就好像今天很多人的写照就是如此。但是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巴蒂玛他瞎眼，但是呢如今碰上了耶稣，如今碰上了耶稣。到了最后第52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看到没有，信，这个信，你的信救了你，他的眼睛得医治。我说这个是肉体的眼睛啊，但是今天神要医治你，要医治我，最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吗？还是我们仍然心灵的眼睛蒙蔽，看不见神荣耀的福音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呢？当时候这个巴蒂玛因信得救了，因信得救了。就姐妹，今天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学习巴蒂玛的信心。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是不能讨神的喜悦的。当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来运作这个信心呢？那像巴蒂玛非常实际的，这个信心不是一种高超的东西，好像是看不见的，很实际的。我们来学习几方面这个巴蒂玛的信心。第一，给我们看见的信心是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一个有信心的人经常在抓机会，不是随便乱抓，是抓能够与主亲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不要随便把那个机会浪费掉。当然
神是给机会的神，但是每一次我们浪费机会，每一次我们也同时浪费了许多神的恩典。今天神给各位有机会敬拜，今天神给各位有教会可去，今天神给各位有神的话语，今天神给各位有弟兄姐妹，大家互相互动，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大家彼此切磋长进的这个机会，神给我们太多机会，但是多少时候呢，我们就哎算了吧，浪费掉了。那个不是信心，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浪费神所给的机会不是信心，你要抓住机会，要抓住机会。弟兄姐妹，这个巴底玛在这段故事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是到了耶利哥城，耶稣在耶利哥城进进出出好几次，这个是最后一次，因为呢，到了第十一章，耶稣进耶路撒冷，是最后一个礼拜了。那么呢，进耶路撒冷十一章，进耶路撒冷骑驴子，进耶路撒冷之后呢，过一个礼拜之后呢，被钉了。我不是说，那么耶稣被钉复活，这个巴底买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我不是这么说，但是呢。所以说他要再一次跟主这样子面对面的机会已经没了，以后他还要再因信得救就困难了。弟兄们，谁知道你今天来教会是一个你生命转捩点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机会呢？谁知道今天我们拿起这个圣经来，我们生命就被主改变，那么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呢？哦，弟兄们，我觉得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你知道这个希腊人，因为这个是这个圣经呢，新约呢是希腊人希腊文写的，这个希腊人呢对于这个抽象的东西啊，他经常用漫画来把它画出来，让人看了这个漫画之后呢，能够懂得这个抽象的观念的意义。机会是抽象的，你知道这个希腊人怎么画漫画来代表机会吗？他画了一个老人家，年老的人，头发很长很长，向着你跑过来，他从远远向着你跑过来，但是当他在跑过来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呢是往前面吹的啊。我们一般的思想呢，那么他跑的时候头发应该是往后面的才对的。那么呢，他向你跑过来，但是那个头发是这样子，在他的前面这样子吹过来。用希腊人用这样的一幅漫画来代表机会，我想各位稍微用你们的这样的想象力就可以了解机会是什么东西。换句话就是说，那个机会就是老人家呢，那个机会呢，在他还没有到了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伸手去抓，抓他的头发。当机会到了你身边的时候，头发已经怎么样？已经过去了，你抓不到。这个就是当时候希腊人他们在思想，到底机会是什么？机会就是你看到了你就要赶快抓，那个时候你就抓住了机会。哎呀，弟兄姐妹，我发现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有一点懒散疏忽，没有把跟主亲近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神所提供的机会我们不看重。一个有信心的人听到了这个福音，不要一个人当有机会读圣经，现在还有头脑可以记圣经，还可以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啊！当我退休之后再来好好读圣经嘛， 秘书你读不下去了，我现在都有点困难了，真的是。当我有空的时候，当我这个生意发达的时候呢，那我一定来侍奉神。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啊，求神帮助我们。这么这个呢，是这个是信心很实际的第一个，就是要抓紧机会，抓紧机会。再来，让我们看这个巴底买，他不但是抓紧机会，他认识正确的对象，认识正确的对象，不可以只是抓机会啊！这个随便乱抓呀，那还得了？抓错了机会，一生都倒栽。你看这个巴底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多少人从这个耶利哥城走过去啊？啊，可能有富有的人啊，有钱人或许可以帮他吧。他可能有权势的人哦，或许给他改善他的环境吧。但是他一听说啊，是耶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呀，可怜我吧！”要抓住正确的对象。今年很多人也是在找机会的，啊，你投资都要机会的，啊，你做事都要机会的，你要成就都是机会的，但是，其他的机会只不过是改善我们的生活，唯独耶稣基督的机会是新造你的生命，没有。我们都背过那个经文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了，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新造我们的生命。你说这个巴底买，他对耶稣的认识很有限的，你说是不是？他并不是神学家，他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什么道成肉身，他可能都还不了解啊，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他也不太清楚。我相信他听过耶稣所行过的神迹，我相信有人也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这位耶稣是可以拯救我们的。”他就是到此为止，所以他听到是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可怜我吧！”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要信主所需要的认识并不多。很多人说，当我把圣经都读完，我再来信主。你三辈子都还读不完。所以要认识的不多。我们只是需要认识，我是罪人，神爱我，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到此为止，我必须要接受，到此就够了。这个是入门，当然入门之后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正确的对象到此为止。那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的朋友来这里，那么信主了，你知道吗？他认识，他想要认识这个主已经太久太久的时间了，但是呢，因为头脑过分发达，他要把神研究好了之后，那么再来信。在我们家里一个晚上，我告诉他说：“你没有办法，你用这个思想的研究只不过是在平面上面打转。”我告诉他说：“你要凭信心起飞。”啊，这两个字“起飞”呢，好像是打动他的心了。他信主的时候一直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你要起飞，你要起飞，你要起飞，就是要起飞。”我觉得也蛮可爱的。这个抓住对象就是认识最最基础的道理，然后就抓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不再改变了。 要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知识，做一个圣经的学者，或者是做一个圣人，然后才来信耶稣，不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请问你的信心是什么？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书说，你们入门的时候是凭着圣灵的感动，那么信耶稣，难道今天信了之后你就开始用自己的能力那么想要来打拼吗？入门是信，信主了之后的生活还是信耶稣，我们还是信靠主。哎呀，信心就是如此，不但要抓机会，并且要找正确的对象。哎，讲到这个正确的对象啊，假若一个诚心有信心的人找错对象，我们说那个信是什么信啊？就是迷信。哎，你要知道，那些找错对象的人，他们的信心是很真诚的，但是很可惜，抓错了对象，那个信就没有价值。我们当然是要信，但是信的价值是在对象，信的价值在对象。求神帮助我们，借着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不但抓机会，并且找到了正确的对象。第三，这里告诉我们第四十八节，有许多人就责备他，不要做声。耶稣在场，我们也听他讲到，你这个太吵了。有人责备他，不许他做声。他们圣经这里记载告诉我们说，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弟兄姊妹，信心第三个特点是什么？要克服困难，要克服困难。假若你抓住机会，对象也对，你不要顾忌任何的困难。虽然旁边人阻止你，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不行，你不要作声，你不要管那些东西。这个是信心的特点，信心的特点乃是克服困难。信心的道路不是平坦大道，信心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这一条路呢，是坎坎坷坷的。我相信各位你们都有经历过，你要信的时候，哎，问题又来了。哎，你要去教会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今天何必呢？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外面走一走。”信心的路不是平坦大道，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是能够克服的。人家越是阻止，我却越发的勇敢。不要因着别人稍微讲几句话啊，我们就有一点反省，哦，可能大概是不行吧，还是要靠自己一点吧。千万不要如此，千万不要如此。我们看耶稣啊，他第一次喊的时候，耶稣都不停下来了。我相信在耶稣的心里，他也是觉得说，你这个信心，你这样的一个喊，你这样的一个要寻求跟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接触，你这个寻求这种心意呢，都要需要一点点的考验，到底是否真心呢？是否真心呢？信心若不加上这样的一种考验或试验，那个信心的实在是真诚的吗？都难以定论的。所以彼得写信给当时的信徒，虽然他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彼得说：“你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经过试验之后， 所得着的真是比锻炼过的这样的一个纯金都还宝贵，这金金都还宝贵。这个信心要受考验，信心要受考验，才能够真的认识认识这个内容。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有一点点的阻拦，那我们就放弃。这里告诉我们，责备越多，他发的声音就越大。人阻挡他越是困难，他越是要找耶稣。若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遇见有所难处，你不要那么快的就失望，或许神正在你身上要锻炼出一个更美的一个信心的实在的说不定。第四方面给我们看见他肯付代价，不但是抓机会，要有对象，并且要克服困难，再来就是你肯付代价，你肯付代价，信心要付代价的。为了到耶稣那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第五十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对一个瞎子来说，他顶多有的是什么呢？大概是他的拐杖吧，他的外面那一套衣服吧。但是他自己觉得说，我要走到耶稣那边去，这些东西是累赘。因为他的信心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发现这个信心是积极的，是纯正的，是活着的。所以呢，这里耶稣说叫他来，哇，他真是高兴的要命。这是他本来自己所仰赖的这个帐子，这个衣服啊，他都不要了，他放下了。他唯一一心一意的就是要到耶稣的跟前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衣服是代表他的安全感。今天我们呢，都为自己放下了一大堆的这个所谓的让我们觉得安全感的东西。我们说这个叫做 comfort zone， 安全地带。我们信耶稣也是为自己安排一个安全地带。假如说要我们放弃一点，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够领受神更多的恩典一点，这个不行了，这个信心不够了，这个放不下。所以我经常都看到啊，连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冰箱也是，我一直说我们冰箱的东西少一点吧。我们这个主导文说精致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这么祷告的，我也这么祷告的。你打开冰箱，神三日不吃，我都还有东西吃，难怪好多人都不愿意被主导文，因为好像是白费的，没用的。自己准备一个空腹中，我把自己保护起来，在这个保护的范围里面，我是可以信的。但是呢，说要把这个保护层拿开，我要凭信心跟神冒一点险啊，这就不行了。就是我祷告求神帮助各位，在各位信心的范围的里面，你们找几件事情跟主冒一点险，有主的应许，然后呢，我们把自己所预备的东西你排开，说主，你既然是如此应许，我如此相信，因此我如此行，看看神你怎么做。他这个是信心的冒险啊！假如那一天他把这个东西丢了， 那么去找耶稣，结果呢，耶稣不管他。耶稣没有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他怎么办？回去再拿那些衣服吗？瞎子到哪里去找？哎呀，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人真诚的信心，为主放下，为主放下。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给的，神给你健康，神给你工作机会，神给你生活所需，那怎样够？但是这个应许呢，是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神的国，神的家，你先求神的家，看看神的家光景如何，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神的义就是神的对，神的对是我心中的第一优先。那你等着瞧，神如何来满足你生活的需求。这个是信心冒一点险啊，嗯，信心冒一点险。其实，在主里面的牺牲，没有一件是牺牲的。假若曾经为主牺牲过的人，你问他说：“哇，你牺牲好大哦！”他一定会告诉你说：“神所回报的，比我所摆上的更多。”说是牺牲，对，但是其实是最划算的，最划算的。最后，这里第五十一节，当这个瞎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好多人都觉得很奇怪，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一个瞎眼的到了耶稣那里去，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难道耶稣还不知道吗？一个生病38年的人，那么耶稣到他跟前去，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啊，何必问呢？但是每每耶稣都是这么问的：“要我为你做什么？请说。”这个是很微妙的事情啊，因为呢，我们的需要主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祷告之前，那么呢，我们的需要主都知道，但是呢，他一定要问一问，他要问一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请问，哎呀，主这样的问，一定是告诉我们说，要我们重新在神面前有一个告白，就是我到耶稣跟前来，我专心仰赖你，我没有其他的所求，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专心，你知道有很多人祷告是这样子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不过呢，你假如不帮助的话呢，那我也不要紧，我还有其他办法。不专心，祷告不专心。雅各写雅各书，告诉当时候的基督徒说：“我们呢，若存着怀疑在祷告，那不要从神那边想要拿什么。”这个主要我们，你假如要向他求，你就是完全投入，我不再找其他的方法，我不再对其他的东西有所求。对的，我可以找人帮忙的，但是我不再求了，我不再从人有所求了。那个时候呢，神看见了我们的专心啊，那个时候呢，那神就开始动我。 这样的一种好像有怀疑、有疑心的祷告，为自己有保留的祷告，又对自己有保留的那种祈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心怀恶意。心怀恶意，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正好，不是心怀啊，不是心怀两意，两个意思，它是心怀二意。这个恶跟作恶的恶是同样的音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心怀恶意，你可以知道这两个恶哈。那这个是圣经的话，作恶，神很不喜欢我们跟神那么来打交道的时候呢，那么心怀两个意思，怀着我自己的意思，怀着神的意思，我们来衡量衡量看看，神很不喜欢。神要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箴言书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耶稣问了他。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当中呢，啊，太久了之后呢，那我们就懈怠了，我们就好像是习惯于这种生活形态。因此呢，神你做不做都不要紧，你不做我帮助，请别人帮忙，你不做我再咬紧牙根，我还是这样的生活无所谓，你若做那当然不错。那神不喜欢这种态度，神不喜欢。神并不是要我们用很美丽的文词，那么高深的学问，那么长篇阔论，都神都不是要的。神要我们真心专一，唯有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一切的答案。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等着瞧，神一定开恩为我们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可以说弟兄姐妹，信心我在说并不是一种太抽象或者是太高深的东西，照着这个巴迪买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这么简单。你有机会你就要好好的用。那机会用在什么地方呢？啊，用在正确的对象上面。用在正确的对象上面。那你用这个机会，你抓这个机会来认识神的时候呢，那有困难你要克服困难。那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那你必须要付代价。没有一件好的东西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并且呢，你在付代价的时候呢，你要专心仰赖神。那信心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到了最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巴迪买的拯救，不是因为他喊的大声，不是因为喊的声音大，也不是他跑得快，也不是他答对的问题。这个声音好像怪怪的啊，是因为我讲太大声是吧？不是啊，啊，我再把它转移一点，啊，好像这个 electronic 被我声音吓到了。乃是因为他的这个信心是脚踏实地的信心。哎，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了，这个故事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就是这样子的。在我结束之前，我再告诉各位，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最后几句话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神医治他的瞎眼，神拯救了他的属灵生命，让他能够认识这位救主。之后呢，这个巴迪买说，从今之后我要跟随主。他的跟随主跟你我的跟随主不一样，为什么？ 因为呢，现在这个第十一章开始，耶稣已经在十字架的阴影的底下了，连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到后来都不愿意跟随的。但是这一位蒙恩得救的人，这位有信心的人说：“我跟随。”他的跟随不是到一个哇，神祝福我，那么这个生活很舒服，那么这个生工作很顺利。他的跟随不是跟到那里去的，他的跟随是跟到十字架上面去的。这是最后一周，别人都不愿意跟随他。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巴底买说：“既然你救了我，我就跟随。”你都大家都知道，跟随到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致死人生命的刑具。换句话，这个十字架就是把我的自我、我的自高自大、我的天然能力、我的这个仰赖自我，把那个救我定死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它的根就是根到十字架上面去。哎呀，这个真是不得了，弟兄姐妹，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一方面我们手抓着这个永生，但是一方面我们又是为着自己做了多少的打算，还生活在那个老我自我的当中。我们还把这位因信救了你的这位主，我们还把它放在第二、第三、第四的优先的底下。我们跟巴底买的这么很简单的信心，是一个瞎眼人的一个信心，我们这样子来对比，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提醒，让我们面对这样的能够有一个更新。既然神救了我们，我们愿意凭着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我们不再为世界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个是信心的终结，信心的终结，为主而活。因为这个拯救是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所为我们成就的。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激励这两个字就是把我绑住了，因为神的爱，我不得不怎么做。求神在今年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经历神的爱。若我们对主他的救恩，他在我们生活上面他的爱所为我们提供的，我们对主的爱没有一个感动，没有一个反应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牺牲，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蒙神祝福的机会。但愿这个巴底买的这么单纯的一个信心，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冲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在万人的当中你拣选我们，并且把救恩这样子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向我们阐明。主啊，真是求主你叫我们的心有所感动，有所回应。因着神的爱，我们也愿意爱神。因着你自己救恩的伟大，
我们也愿意再次将自己奉献在你面前，当作活祭来为主而活，因为你告诉我们这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信不过的，我们为自己有所保留的，求主你自己光照，好叫我们能够用松开的手，向主松开的手，我们来管理，来代管主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让随时随地，主啊，你若要使用，我们就预备好了，愿意为主所用。求主施恩怜悯，叫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像巴底买这样的信心生活在神面前，那么摆出一个属神儿女的见证，让世人看见了就知道说，哎呀，这属神的人是多么的美好，这位神是多么的好。求主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来施行奇妙的工作，我们深信主你必为我们成就美事，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为止。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感恩荣耀颂赞都归给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父神。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